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这整章都很长，所以我们不要全部念，先念前半段。我看看，我们从第一节念到三十七节，请把它打上荧幕。然后我们还是照往常的习惯，弟兄们念单数节，然后姐妹们念双数节。好，一起来。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她的犹太人见她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她，以为她要往坟墓那里去哭。耶稣看见她哭，并看见与她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 耶稣哭了。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治人不死吗？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安静的时间。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环境，当我们的眼睛来注目于你，来思想你一切的美丽的时候，主，我们的心就要满了甘甜。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藉着圣灵把这些圣经留给我们，而且让我们每次来读的时候，主啊，圣灵也在我们的心中对我们说话。主啊，让这些事不是单单一些的故事，也不是单单一些的字句和教训。主，让所记载的这些都成为生命，成为福音，成为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来经历你的原因。我们把今天这一点时间恭敬地仰望你，求圣灵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求主越过讲员他一切的软弱，你亲自在人的心中说话和做事。我们愿意把这个时间完全的信托你，对你说，主啊，请说，仆人们静听。也愿主在我们中间得着我们对你的敬爱，也在我们中间施行你奇妙的慈爱和恩典。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开始，可不可以把前边这一行的灯给关掉？好像很视目，我看不到下边了。今天开始，我们会一起来思想《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本来整章就是一个故事。当我在读这一段圣经，而且在思想里边的内容的时候，我自己就觉得我没有办法一次，特别是说在45分钟之内把里边的内容好好的静默的思想完。所以我就在想，这些故事本来我们都很熟悉的，我深信甚至连主日学的孩子们都很熟悉的。不过我仍然喜欢跟大家不断的重复的来思想圣经中主耶稣那个美好的言语行为，跟能留给我们的那些的鼓舞。我记得有一个诗人这样讲，他说，不论什么时候，在什么角度来把耶稣思想，都会叫我心里觉得甘甜，叫我得着鼓励。也有一位非常被人所尊重的长子这样说过，有人跟他说，你圣经读了不止100遍了。他很谦卑地说，我每次来读圣经，我都发现对我是新鲜的，就好像我以前没读过的一样。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有这一种真实的心态？恐怕，原谅我说，很多的人信主很多年，圣经一遍都没读过，但是我们却以为我们知道了很多。一个真正越多认识主的人，就越觉得主的话语里边充满了何等的宝贝，值得你不止你的一生，可能还需要一个永恒， 让你去不断的发掘，去发现，去尝尝主恩典的滋味。所以我也盼望我们不需要很快的好像讲故事一样把这故事讲讲完就完了。其实你把整张圣经读完啊，也大概很短时间，几分钟就可以读完的。但是让我们同样的用一个敬畏跟在爱的心里边来思想主耶稣在这些事情里边给我们看见的，他是何等的柔和美丽和蛮有恩典，也给我们从那些发生的事件里边看见有多少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十一章一开始就讲到，在伯大尼有一个家庭，其实在前边我们已经稍微知道的，就是这个家庭里边有两个姐妹和一个弟弟，也许是哥哥，我不是很清楚，就是一个兄弟。但是这个家是主耶稣常常可以经过那里的时候就进去做客，不止做客，其实他们把他当成他们最尊贵的主人。主耶稣在这个家里能够很自然的享受到一种的真情。那故事就发生在这一个这么美好的主耶稣很爱的家庭里边的事情。他说拉撒路病了，那很自然的马大玛利亚就打发人去见耶稣。他两姐妹打发人去见耶稣的时候带了一句话而已，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会觉得一个兄弟病得很严重，照我们每个人的心理，其实很自然我们会对他说主啊，你快点来把他治好。但是你看见这两个姐妹对主有一种的爱，也有一种的信任，他们跟主的亲密的来往的历史里边，对他们这位主的认识非常简单，是你我要被提醒的地方。他们可以把自己一切的深处的东西，现在的心，现成的事情来告诉主。他们打发人去跟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的确知道主很爱他们，但是他们没有给出方案，对不对？有没有看看我们今天怎么祷告的？我们常常自己有一个计划，主啊，你要这样给我做，证明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更糟糕的是，有些人在祷告的当中是带着一个怀疑不信的心，你如果不成就我的事，我就说你不灵，我甚至就不大想跟从你。这是今天宗教的悲剧，因为人跟神之间没有发生那种真实的爱的关系，没有真实的生命的投注。你看见这个家庭两姐妹遇到了这么大的事，我们慢慢读下去会发现他们的那一种美丽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他们去跟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让你知道。后来你再看见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都同样说了一句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一定不死。他们深信不疑的。他们有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说，他一定一路的在责怪耶稣，怎么叫了你，你还不来？其实你仔细读下去，你会发现啊，耶稣是充满的爱来对待每一个的人。所以圣经就这样说， 耶稣听见了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我算一算那个时间，可能那些打发去见耶稣的人在路上的时候，拉撒路就已经死了。因为耶稣回去的时候，他们告诉耶稣说他已经死了四天，可能已经臭了。那些人去见耶稣的时候走了一天的路，耶稣又停了两天，然后他就走回来也走了一天的路，是不是刚好四天呢？那主耶稣他知道那个真实的情况，他却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在前边记载了很多主耶稣行过的神迹，但是这是一次非常非常特殊的情况，是在一些特殊特殊的认识主的爱、被主所爱的人才可能接受的经验。耶稣在所住之地人住了两天，然后他就对门徒说，我们现在往犹太地去吧。主耶稣在下边还说道，因为他说去那里的时候，门徒就很自然想起我们读第十章的时候便有说到，犹太人已经开始整天想拿石头打死耶稣，因为耶稣自称他是神的儿子，自称他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所以犹太人已经对耶稣充满了敌意的时候，门徒都看得出来的，他们就对耶稣说，那里的人都已经想要打死你了，你还送上门？耶稣对他们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不致跌倒，如果看，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暗里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记得主耶稣在前边告诉过门徒说，我凭着自己不做什么事的，我唯有看见天父所做的，我才会去做，我才会去说。因为他的一生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原则，就是我来了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我来了不是随自己的意思来做什么。而且他也在第十章那里告诉过门徒说，他就是世界上的光。所以主在这里对他们说，虽然犹太人想要打我，虽然想置我于死地，但是他却深知自己的性命一切都在天父的掌控之中。他同样提醒我们，不管我们今天遇到的艰多少的难处，但是如果你是有主同在的人，你是有光的人，你不至于绊倒，因为有光照耀你的脚步。接着他就跟门徒们说，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门徒们仍然，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安慰是什么？其实门徒们不比我们聪明多少的，他们遇到事情也是很自然的，自我有一点的，直截了当的反应。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比好了。耶稣知道他们听不懂，就直接的再说，拉撒路死了，但是跟着一句很奇妙的话，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叫你们可以相信。就这一次让死人复活的事实，叫门徒清清楚楚的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生命的主宰。所以主耶稣说，我之所以慈阳两天没去，是为你们的缘故，让你们能够真的知道看见神儿子的荣耀。在这里我就在想起，很多时候我们周围也是遇到很多让我们迷惘，让我们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我们也落在一些的困境当中的时候，盼望你我互相的在这个故事中得到一些的鼓励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像两姐妹那样，深信主不会错，深信主绝对的没有绝路。使徒们后来告诉我们说，如果主既然把生命都给了我们，他还留下什么不给我们吗？你为你今天发生的难处困惑而怀疑不信吗？很不值得。我们反而应该是深信说，不管我明不明白，但是主你都知道，你知道一切，而且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肯定都是又美又善的意念。哪怕我今天不是很明白，但是迟早我一定会明白。然后我们就看见，我先略过那些门徒们的对答，因为你看见那些门徒一面很不明白为什么要到犹大地去，要去冒那么大的风险，但当主耶稣决定要去的时候，他们还是跟从的。虽然讲话有点怪怪，多马说，那我们跟他一起去死吧。其实这句话背后也有一个意思，跟着我们的主，哪怕要走向面临死亡的路，他们愿意。耶稣来到了伯大尼的村外，十七节开始是已经来到了伯大尼的村外，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马大听见主耶稣来了，他就出去迎接他。马大对主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一段对话后来成为历世历代许多许多基督徒的安慰。马大对耶稣说，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必定不死，这是对主的信心。他心里有没有一点点惋惜，说哎，但是时间过去了。然后主跟他说一句，叫他非常从道理上真理上非常可以阿们的话，就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听见马大回答什么呢？马大说，是到死人复活的时候他一定复活。马大一面有对主的相信，但是马大呢一面也有一些非常准确的圣经的真理的教导。那主耶稣要给他看见一个什么呢？不仅仅有这些正确的教导和信仰的规条你可以存在心里，你还要经历主活泼的生命。当主说到你的兄弟会复活，他就想到等到死人复活的那个日子他一定复活，没错。但主要跟他讲的是，我在这里，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当然我们知道当时马大无法理解的，连玛利亚也无法理解的。所以主为什么在前面说，我为着没有当初就在那里而高兴，要让人看见在人甚至以为太慢了，已经死了四天了，没机会了，主还是证明生命在他里边，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我记得老约翰到了晚年写书信的时候，因为他记载了这些事情，约翰福音也是他写的，他就说了一句非常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话，他说生命在主的里边，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写信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让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我深信他写这句话是想起当时的这件事情，生命不是一个你死后才去领取的。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永生是等到我们死后到天堂以后才有的，其实约翰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生命就在耶稣里边，你有了耶稣你已经有了永生，不需要等到天堂去才开始。这个生命在你里边，你已经开始在经历一个永生的美好的生命。但是基本的内容我们必须搞得很清楚的就是，有耶稣才有生命，不是你自己做了某个宗教形式让你有生命，也不是你每个星期天去教会参加聚会让你有生命，也不是你多做奉献多做祷告有生命，只有有耶稣才有生命，让你让我能够很认真的面对这一个生命的源头， 你有没有让主在你的里边？如果主是成为你的生命，你知道我们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行事为人、说话行为都会跟平时完全不一样。在很多很平凡的事情，外表看不出不同，但是里边的的确确有生命。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能说主藉着福音把死亡已经废掉，死亡不属于基督徒。我们的身体需要有一个时间衰退了，离开这个世上，但是我们的生命却是从得着主的那时候开始，就会一直的活在主的里边。写圣经的书信的人还告诉我们，人本来都是一群怕死的人。如果说谁不怕死是假的，但是一个人得着了主的生命以后，有个特征，就是因为知道主已经把死亡废去，将不能朽坏的生命给彰显了出来。我们领受的是主复活的生命，所以呢，死亡对于一个真正有主的人没构成任何的威胁。你会看见许多基督徒，包括在医院里边当护士医生的人，都会很惊讶地说，为什么那些基督徒临终的时候显出那么样的安详，那么样的平安？他们真的是卸下了地上的劳苦，他们是进入了主的同在的永恒的开始。如果我们真的经历了，也认识了这个生命的宝贝，弟兄姐妹，我们会活得多么的轻松。今天有点难处跟没有难处，今天有点疾病跟没有疾病，今天很富有一点或者贫穷一点，真的都不影响你的生命，你都能坦然的去面对，你也能够慷慨的把这个生命给出去，因为这个生命是主来的。所以主说，那些有主生命的人，他里头有生命的活泉，会一直涌流出来，直涌到永生。马大对于复活这件事的认识，刚才我说过，非常的准确。他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上的。不过他对于主今天面临他的光景，他并没有完全的意识到主是那一位永活的，随时都要把生命来彰显的。所以你看见马大观念上认同弟弟以后要复活，但是他并不真的把主耶稣说你弟弟要复活这句话当成现成的。所以等到后来主耶稣说你们到了坟墓旁边，吩咐人说把石头搬开，马大还插嘴说不要了，已经臭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主是不断的把他自己更丰盛更多的来启示给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他体谅我们的软弱。主耶稣从来，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最美的就是主耶稣对人的软弱有充分的宽容谅解跟包容。 他不像我们对人一点点不合我们的意思就骂人，就责备人，就让人很难堪。主耶稣不是，他总是在人软弱失败跌倒的同时，他就用他的恩手把我们扶起来。我们很快再看一下这个玛利亚。玛利亚当初马大出来见耶稣跑到村外的时候，他还坐在那里，家里因为照着犹太人的规矩，家里如果有丧事，亲人是不往外边走的，就要守在家里守哀，是正常的。但是呢，当玛利亚回去告诉他说夫子来了叫你，我读那几句话真的是非常感动。玛利亚听见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候耶稣还没有进村，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然后马大到耶稣那里一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你看玛利亚在那里非常为着弟弟的过身，在那里伤心哀悼，但是再大的痛苦，再大的无法理解的黑暗，他有一个反应是什么？一听见耶稣来了，他马上起来跑出去要去见耶稣。我很希望主的爱也能同样激励你，激励我，让我们成为一个无论任何时刻只要听见耶稣，我们会赶快的跑去，跑去不仅仅是跑去质问他。今天很多人祷告是在质问主，干嘛我这件事祷告那么久你不听，干嘛我病了这么久你不治，干嘛我家里穷得住来不开锅了你不管。玛利亚他冲到耶稣那里去，他马上扑倒在耶稣的脚前敬拜他，多美的事。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懂得在伤痛、在黑暗、在我们不理解的情况中，甚至你可以流着眼泪，甚至你心里有很多不解，但是你能否仍然跪下在耶稣脚前？你能否仍然深情的、深信的说，主啊，在你早在这里，这些事肯定都早就被解决，但是不意味着今天我就没有对你的爱跟信任，我仍然尊你为大，我仍然深信在你没有不能的事。虽然你做事我不能理解，但是主啊，我深信你如果是这样的爱我，甚至把自己的命都给过我，今天有什么事情是我无法理解的呢？如果不能理解，是因为我的心迟钝，是因为我还要失散自己的许多东西的藏累，我还是愿意照着我里边虽然充满了困惑，但是我愿意 扑倒在主你的脚下。我虽然找不到答案，但是我看见主，主就成为我们一切的答案。弟兄姐妹，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遇到一种事，我们吃滑，我们想办法找人，找自己的聪明要解决某些事，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找到这个秘诀，去到耶稣脚前俯拜他，把你心中所有的真实，也把你心中对他的敬爱都呈现给他，你会看见主很非常的被你摸着。如果说圣经中有一节最短的圣经，就是在这里，耶稣哭了。有基督徒写诗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你如果要认识主，有一条最短最管用的路，就是爱他。爱是最短的路，因为主本身就是爱的源头。你爱他，主受不了，他一定跟你同情，他一定跟你同心，他一定不让你自己一个人落在那种悲痛郁结的光景。在这里我也看见一个事实，主耶稣他是神，完完全全的神，但是他同时是有血有肉完完全全的人，这是我们极大的极大的安慰。他虽然像与神同等，不需要强夺，但是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有了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他因为有了人的样式，他就凡事都忍受试探、试炼、苦难，跟我们一模一样，甚至比我们更深重的苦难。为什么他要这样？为着他可以理解，可以跟你同情，可以知道你的境况，他同情你。他不是看着你的痛苦，看着你的难处，好像不关心。他甚至有时候我常常想这样，明明过一下子你就叫拉撒路活了，现在还哭，多美的一个人性。今天有些基督徒活得没人性，以为一个人属灵了，地上的感情都不要了，对人的痛苦没感觉了，对周遭发生的事也没感觉了。我觉得这不是真正像基督的人。像基督的人能够与人同乐，也能与人同哭。像基督的人常常把自己放下，去融入别人的生命经验中，跟他陪他一起来经历。当我们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充满了自私的生命。我们看见人发达了，我们嫉妒讨厌他；我们看见人软弱了、失败了，我们批评甚至践踏他。但是一个像基督有了主生命的人，决然的不一样。他看见别人亨通了、蒙福了，他会很开心，为他高兴，与他同乐。他看见人遭难了、软弱失败了，他会与他同情， 陪他，体谅他的痛苦。你看使徒保罗本来是一个多硬心的人，他到处寻找杀害基督徒，因为他认为他要为他祖宗的遗传热心。那当他成为了一个蒙主拯救的基督徒以后，他后来写信怎么说呢？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伤心。他自己说过，他常常的流泪，为着教会，为着弟兄姐妹的情形。虽然他自己很刚强，但是他能够体贴主的心意。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思想这几个人物的时候，我想让你我能够得到一点的提醒，一个是主真的能体谅你我。今天可能周围我们发生很多事，我们解释不了，我们巴不得主马上就把它解决，但是让我们也像马大玛利亚一样，你可以对主说你的需要，但是在你我的心里要绝对的愿意听见耶稣，赶快跑去在他面前跪在他的脚前承认说，我不懂，但是你知道，我可以哀哭，但是你会看见主会带你，不止陪着你哭，而且把你从哀哭里边拉出来，把喜笑复活的生命带进你的生命当中。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在地上所行的所说的留给我们多少美好的鼓励。主要让我们知道，没有一件事是你控制不了的。主要虽然今天地上充满了许多恐怖的东西，什么疫情啊，什么战争啊，什么地震啊，什么人的诡诈败坏啊，罪恶啊，主要这些都让我们的心非常的混乱，甚至我们有时候受这些的影响，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主帮助我们，你仍活着，在你没有太难的事，主让我们也能够像玛利亚，玛利亚跟马大一样，把我们的需要如实的来告诉你之外，还懂得维持在你面前的敬拜和敬畏，因为你没有难成的事，你也没有不可能的事。主愿意我们的生命因着属于你，让你在我们里边更多的活出你的自己。奉主耶稣的名求。